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我的交易室系列的第九篇，标题是从亏损到盈利，明确自己从市场中追求什么。本篇导语，如何从亏损中找到走向盈利的关键，明确自己从市场中真正追求什么。认真研判自己是识别市场机会的重要一步。本篇开篇，我是在我公司在互联网上开设的交易员聊天室里认识克里的。我喜欢他的一些评论，于是给他发了电子邮件。第二年，他来参加我们在加勒比海举办的交易员训练营时，我们面对面见了面。克里看起来很细心，但很害羞，直到有一天晚上，在当地一家餐馆的聚会上，他说他喜欢唱歌。我们把麦克风从乐队领唱手中夺过来给了他，乐手们敲响了和弦，克里却忘记了歌词。事后我取笑他说，既然他在专业歌唱领域似乎没有前途，那他就只能学习如何做交易了。夏令营结束后，我们继续互发电子邮件。当我开始写这本书时，我邀请克里到纽约接受采访。他与妻子一同前来，在中央公园附近的一家不错的酒店住了几天。曼哈顿是一座非常适合步行的城市，但许多外地人对它的规模和节奏感到畏惧。克里和凯伦第一次从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小镇来到这里，他们到处步行。第一天晚上，克里坐地铁到我的公寓参加营员会议，第二天早上回来接受采访。第一节，学习市场游戏。我从小就对数字、商业、大城市和华尔街着迷。我出生在印第安纳州的家里，父亲在钢铁厂工作。我六岁那年，阿拉巴马州老家的一家新工厂开工，于是我们全家返回南方。在那家工厂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父亲开始了自己的钢铁制造生意。我们都是在钢铁行业长大的，并为我父亲工作。1986年，我父亲卖掉了他的生意。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企业主，我想独立自主，于是在1988年，我创办了 Telco。我们主要为餐馆和零售连锁店制造建筑结构钢。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已经拥有35名员工，与他们一起工作可能是我们业务中最棒的部分。我只知道钢铁行业，但我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搞清楚如何投资。我以为买一只股票持有50年就能积累巨额财富，我只知道买入并持有。我的梦想很大，期望也很高。20世纪90年代，我开始开设退休账户，并求助于顾问和经纪人，他们让我购买共同基金。我买的前两个基金已经不存在了，而且他们一直告诉你共同基金很安全。我投入了一点钱，但得到的回报更少，那还是在90年代初的牛市中。1997年，我买了我的第一只个人股票，这家公司是我们当时最大的客户。当时股票已经翻了两番，我在顶部附近买入，然后看着它从43点跌到9点。跌到9点时，我说很便宜，加倍吧。实际上，我翻了三倍，看着它从9点涨到25点。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尽管我最终还是赚了一点钱，但从1997年到2000年，我在这笔投资上赚了大约 31%。在25点卖出后，我看着它涨到了40点，于是下定决心学习这个市场游戏。在此期间，也就是1999年，市场一路飙升，你接触到的每个人都在买股票。幸运的是，我并不是在1999年开始创业的，当时我仍然忙于日常业务，每天工作15到16个小时。1999年可能是我压力最大的一年，我们经历了管理层的全面变动，一个大客户破产了，我经历了巨大的职业倦怠。如果当时有人出1美元买我的生意，我肯定会接受，但我不会就这样站起来走人。我的办公室里有一块关于辞职的牌匾，除非是我自己的意愿，否则我不会辞职，不会停止。那是我事业生涯中最糟糕的时期。我想退出，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想做什么。这让我开始关注市场，阅读书籍，其中第一本就是2000年出版的《以交易为生》。随着不断阅读，我的热情与日俱增，我觉得市场似乎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我喜欢这样的理念，市场是由你创造的，没有其他人可以依赖。我决定重建业务，创建一个管理团队，管理团队和公司财务同时涉足其他领域。2000年，市场开始抛售，我开始关注股票，期望能找到一些好的买点。2000年8月，我开设了第一个网上经济账户，却没有意识到教育之旅即将开始。市场会教会你很多关于自己的东西。我读过几本书，但一无所知。 我从一个25000美元的小账户开始，在最初的9个月里，这个账户只是在略微负值和收支平衡之间上下浮动。我开始对交易感到更加得心应手，但我只知道做多。当时我们正处于有史以来最激烈的熊市之一，而我正试图学习做多交易。做空显得卑鄙而邪恶，好像你在反对什么。9%事件之后，我的账户余额下降到7000美元左右。我没有再打开屏幕，只是静静的等待。9%事件后，市场反弹，2001年即将结束，我关闭了所有仓位，一尘不染，重新开始。我想，一个新的开始对心灵会有好处。2002年，熊市仍在继续，我仍在尝试做多交易，为收支平衡而挣扎，我的账户亏损了 15% 到 30%， 然后又试图赚回来。我开始参加一些交易会，在拉斯维加斯上了你的课。我开始为自己建立一套方法，使用原力指数和移动平均线。我什么都试过，什么都读过一点，把我那份钱交给了市场先生。我会读到一个新指标，应用它，弄乱设置，寻找黄金秘诀。现在回想起来，我都会发笑，因为我曾经相信这其中是有秘诀的。你看着图表，想出一打不同的策略，但他们都相互矛盾，你不知道该怎么做。那时，我开始学着做一点空头，做空头的好时机，正好是熊市即将结束的时候。2002年，我接近收支平衡，并在当年下半年开始制定一种常规方法。当时，我觉得自己是带着自己的想法走过来的，而不是一味的模仿别人。你不可能读一本书，开一个账户，然后就成功了。那是每个人都想要的，花50美元买一本书，把它编进电脑，然后让它在你睡觉时吐出1美元的钞票。2003年，我开始集中精力研究自己的系统，我的交易也在那时出现了转机。我仍然喜欢阅读别人的观点，参加交易会和会议，倾听别人的意见。现在，如果我听别人说的话，在开始的几分钟内逻辑上说不通，我就不感兴趣了。我读过很多书，也听过很多人说过很多话，从假的到真的，然后把对我有意义的东西放在一起。我最喜欢做的交易之一是，当一只股票表现得非常安静、无聊，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几乎没有什么交易活动时，我就会尝试将自己定位在这只股票上，因为它往往会爆发。诀窍在于找出它的走向。把握住几天是非常令人欣慰的，你可以抓住市场提供的机会，然后去其他地方寻找类似的机会。问题不在于使用什么指标，画什么线。问题在于我自己，我想做什么。这就像上大学一样，我长大后想做什么。你打算做什么样的交易？当你看着图表，却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时，当交易出现时，你如何识别？最糟糕的是，当没有交易时，你也会找到交易。人们想赚钱，却不知道自己想从市场中得到什么。如果我在做交易，我对它有什么期望？你接受了一份工作，你知道你的工资和福利会是多少，你会为这份工作得到多少报酬。有一个盈利目标对我来说更有效，尽管有时会导致卖得太早。现在，我在电子邮件的底部加上了一个签名，要想知道市场会怎么走，已经够难了。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游戏就输了。你做过多少次头寸交易，然后盘中信号出现，你又卖出。我必须弄清楚我想做什么，我的个性是什么。根据自己的个性进行交易是成功的关键。我喜欢快速交易，但很难进行长期交易，我没有耐心。如果我在10点进场，股价涨到15点，我不喜欢把它跌到12点，即使大趋势可能仍然是向上的。人们常说要不情绪化，但市场是情绪的海洋，关键在于你如何控制情绪。我以为成功的交易者总是有好的交易，但事实上，优秀交易者的主要特征是他如何从错误中反弹。看看迈克尔·乔丹这样的伟大运动员，他错过了多少次投篮？他是如何从失误、失败和错误中反弹回来的？凯伦非常支持我的交易和事业，他总是对我的工作表现出100%的信心。他也是我最大的批评者，他不会为了支持而支持。当你准备做一件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时，真正的朋友会告诉你。在我最糟糕的时候，他是最好的。他从不抱怨我的交易。他总是告诉我，下定决心，去做，你能做到的。第二节，根据个性调整交易风格。当我开始从事交易这一职业时，我读了几本市场书籍，研究了几个指标，这在我看来非常简单。殊不知，我正踏上一段自我发现之旅。 回顾我的交易，我发现盈利较多的是那些我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的交易。即使这些交易没有成功，损失也会降到最低，因为我很快就意识到我所追求的东西并不存在，于是退出以保住宝贵的资本。反过来说，所有损失远远大于本应损失的交易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困惑，不知道自己在交易中到底在寻找什么。当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你会让小损失变成大损失，然后为了摆脱痛苦而投降卖出。我相信所有交易者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从这些经历中学到的东西可以推动你在交易行业中不断前进。找到符合自己个性的交易风格是决定成败的最重要因素。我每天都提醒自己不断观察自己。我有幸向几位成功的交易者学习，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找到自己想要玩的游戏的重要性。说你想在市场上交易，就好比说你想成为一名运动员，想参加体育运动，然后跑出去参加你碰巧遇到的第一场比赛。游戏有很多，我不认为一个赛马骑师去参加竞技举重是明智之举，但话又说回来，一个举重运动员去参加纯种赛马比赛也不是他的工作。我发现认识和了解自己的个人倾向比任何指标或交易方法都更有助于取得成功。你必须发现什么对你有效，什么对你无效。比如迈克尔·乔丹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之一，但他在棒球方面表现不佳，在高尔夫球方面也仅在水准之上。这是否说明他是一个差劲的运动员？绝对不是。他打的是篮球，这并不能转化为棒球的成功。市场上有许多游戏，你需要找到你能玩好的游戏。你还需要有奉献精神和毅力，才能发挥出最佳水平。比如，我发现自己没有把握长期趋势的耐心。长期趋势会让我疲惫不堪，坐立不安。我无法忍受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仓位对我不利，然后把利润还给我，等待长期趋势向对我有利的方向发展。明白了这一点，我就可以寻找其他方法，使用其他工具。我开始使用所谓的库存法，建立头寸，然后减少头寸，一次又一次的进出交易，试图顺势而为。这其中并没有什么伟大的启示，只是简单的理解了对我来说输赢的区别。我是一个天生的完美主义者，如果你想一进一出，压力就会很大，我总觉得自己应该做得更好。一旦我明白了这一点，进出仓的比例开始对我更有利。市场中不存在完美，但使用库存法后，我的一些进出场很可能近乎完美。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作为交易者的不足之处，但最重要的是了解自己的个性如何，并根据自己的个性调整交易风格。刚开始时，我们大多数人都会随波逐流，怀疑自己，希望别人来指导我们。搞清楚市场会怎么做已经够难了，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做，那就输定了。要想成功，你必须了解自己的独特能力、长处和短处。第三节，自我限制。许多严肃的交易者都有自己喜欢交易的几种模式。市场太庞大，闪烁的信号太多，不可能一举一动都进行交易。成功是一个接受纪律和限制的问题。你可能早上不想跑步，但还是穿上慢跑鞋，冒着细雨出门。你可能看到一块不错的蛋糕，但因为之前决定控制体重而决定放弃。交易员看着市场上成千上万的股票涨涨跌跌，吸引着业余爱好者加入他们的无趋势斩仓和虚假突破。业余者跃跃欲试，梦想着丰厚的利润。专业人士不会追逐每一块蛋糕，他知道只有少数形态能给他带来优势，除非他看到这些形态，否则他不会进行交易。交易什么模式是每个交易者的个人选择。你可以根据基本面发展、技术信号或新闻进行买卖，但在任何情况下，你都需要坚持自己的方法。业余交易者很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他们听到好故事就会跳入完全没有准备的交易中。专业人士即使听到有趣的提示，也会对其进行测试，并使用自己的系统做出去不去的决定。克里向我们展示了他最喜欢的两种形态，挤压和背离。他可能还有其他一些，但严肃的交易者使用的形态总数往往很少。市场上有数千种股票和数十种期货，即使你只交易几种形态，数量庞大的市场工具也能为你提供大量机会。请注意，每种形态都反映了克里对市场的理解。他的想法并不是通过电脑测试过去的市场行为得出的。相反，他对市场走势和如何利用市场走势有一定的概念。克里欣然承认， 他交易挤压战术的想法来自大卫·维斯，他是大卫·维斯在几次交易者训练营中的导师。不言而喻的是，克里只是把大卫的想法作为一个起点。例如，大卫很少使用计算机化指标，而克里却非常依赖这些指标。他从他人的理念出发，但加以发展，并采用自己喜欢的工具，使之成为自己的理念。克里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开始专注于自己的系统，这是我的交易出现转机的时候。我仍然喜欢阅读别人的观点，参加交易会和会议，倾听别人的意见。现在，如果我听别人说的话，在开始的几分钟内没有逻辑意义，我就不感兴趣了。要形成自己的方法，记好工作笔记很有帮助。写下你想做的事情，写下你计划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写下你要捕捉的市场行为，写下你将使用哪些工具以及如何解读他们的信号。认真、负责和自我限制会让你远远领先于那些无组织、贪婪和恐惧的交易者。我的交易室系列第九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大多数新手交易者在寻找和筛选合适的股票上投入了太多的时间，而在思考管理头寸的成功策略上却投入了太少的时间。我的交易室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